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正当娜娜试图改变李一江时，她突然发现李一江面对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却回避了。她开始有意地疏远娜娜，慢慢的，娜娜对突然变得冷冰冰的李一江不再有期待。2003年年初，李一江把服装摊位转交给别人经营。2003年2月1日，李一江最后约见了娜娜，两个人正式的分手了。娜娜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记得那天李一江非常的烦躁，让娜娜忘掉他，永远不要再找他。那天李一江喝了很多的酒，喝完之后嚎啕大哭。娜娜当然不知道，这时候的李一江已经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。李一江与唐建霄同居之后，虽然他对唐建霄充满感情，但毕竟这种感情掺杂了很多金钱的成分，彼此都感到不那么纯粹。而且两人都明白，这种同性之间的感情还远远没有上升到爱情的高度。所谓的感情，无非是唐建霄对李一江在性方面的需求，而李一江是靠唐建霄的金钱维持着作为一个男人在外界的尊严而已。因为这种情感的不纯粹，唐建霄虽然很喜欢李一江，但他还是把李一江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些同性朋友。同性恋者毕竟在社会中是极个别的少数，想在这个人群中满足性需求难度是非常大的，像李一江这么出色的零号那更是微乎其微呀。所以唐建霄把李一江介绍给了自己的同性朋友们认识，而这恰恰是对李一江极大的伤害。李一江对唐建霄充满了依恋，但在李一江的意识中，他对唐建霄的感情是专一的，不可亵渎的。唐建霄把自己介绍给别人，从心理上李一江更有一种被玩弄的耻辱，因为在与这些同性恋者的性关系中，李一江往往处于零号的角色，而这种角色除了与唐建霄在一起是自己心甘情愿之外，对于别人，李一江只能屈辱地忍受着。尤其是一些同性恋者往往有虐待和受虐的倾向，更让李一江忍无可忍。李一江的心态时常被来自于男性的侵害扭曲着，他之所以痛恨同性甚至杀之而后快，起初是因为15岁时遭到了同性恋的猥亵，之后在无奈之下与多名同性恋者发生关系，接着爱上娜娜却不能与她相爱，但最终导致事态恶化的是一次受虐事件。2002年11月底的一天，李一江到朝阳区的一个同性恋者经常聚会的迪厅去玩，在迪厅跳舞的时候，他们认识了四个陌生的男子，年龄都跟李一江差不多，他们在聊天时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同性恋，因此聊得很投机。后来这四个男人提出要去别的地方去玩，李一江就同意了。他随他们到了东三环附近的一个私人住所之后，一起喝酒聊天，他们聊了包括同性恋等很多的隐私话题。李一江喝了很多的二锅头和伏特加酒之后，可能因为酒醉也可能是被下了迷药，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第二天凌晨3点多，李一江醒来，发现自己被折叠捆绑后吊在屋里的暖气上，身上的衣服都被扒光了，那四个男的也脱光了衣服在轮流强暴他，同时还用鞭子抽他，用蜡烛烟头烫他。在被侮辱和猥亵了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李一江获得了自由。这一事件对李一江的刺激无疑是巨大的，前尘往事一起涌上心头。小时候受到父母的责骂，15岁时被男人强暴，好不容易脱离苦海来到北京，又被男人包养，还被转让给别的男人玩弄，自己在娜娜那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，却不能与她终生相守，而今天却让四个禽兽虐待强暴。李一江不明白他的痛苦为什么这么深重，为什么他总是受到来自男人的伤害，自己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呢。回到住处， 李江失声痛哭，心里就像有尖刀在扎着一样的疼。他恨自己太傻，后悔自己怎么能轻易相信别人，那种地方全是变态的地方。他决意要报复。李江找出朋友送给他一把30公分长的西班牙军刀，复仇的火种被这把军刀一下子点燃了。他将这把本来锋利无比的军刀磨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军刀上闪烁着寒冷的蓝光。李江精心计划，周密安排了他的复仇行动。从那以后，李江天天晚上到那个迪厅和附近的三里屯酒吧街上去寻找这几个人。过了不久，他终于在三里屯酒吧街上发现了其中一个人。李江暗中跟踪他，一直跟到他住处附近，发现他住在丰台区的一片平房里。而且这个男人回到住处之后马上去了网吧，李江又跟踪他来到网吧，藏在网吧的角落里。等那个男人从机器上下来之后，李江就上前去用他的机器，知道了他的 QQ 号码，也查到了这个男人进入的聊天室是北京同志。李江回到他与唐建霄的住处之后，立即进入北京同志聊天室，并加了这个男人的 QQ 号，不停地挂在网上等待他的出现。2003年1月17日，李江终于等到了这个网名叫做收费奴的男人。李江用 WSBT 的网名与收费奴聊天，问对方在同性恋方面处于什么位置。对方提出可以当零号，并主动提出喜欢被捆绑被虐待。最后收费奴提出发生关系要给他付800块，李江当即同意了。两人在网上约好之后，李江把西班牙军刀装在随身携带的背包里，来到了收费奴的住处。这是郊区的一片拆迁房，没几户人家。收费奴见到李江之后很吃惊地说，怎么是你啊？因为他发现李江看起来非常眼熟，他似乎想起了曾经虐待李江的事情。李江当时真害怕对方认出自己来，他马上随机应变说，这就是缘分呐，咱这叫不打不相识啊。李江不停地上前讨好他，挑逗他，最后收费奴放松了警惕，转身脱掉衣服。李江与收费奴捆绑起来，与之发生关系之后，高高举起了手里的西班牙军刀，正中收费奴的后心。他趴在地上哼哼了几声，根本没做什么反抗就死了。李江用西班牙军刀把收费奴的喉管割断之后，到洗手间把自己手上的血迹洗掉了。临走时，李江不屑地看了看这个曾经欺负过自己的男人，为了表达他报复后的快感，他往屋里的沙发上扔了800元之后扭头走了。李江知道自己杀人的行为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，为了了无牵挂地完成复仇计划，2003年2月1日，李江约见了娜娜，并毅然决然地跟娜娜分手了。但他没有告诉娜娜分手的真正原因。第二个复仇对象是李一江在中关村一带找到的。李一江跟踪他到了住处之后，就上网联系到了他。这个叫做亮脚帅哥的人是个外语研究生，在网上聊熟了以后，李一江带着军刀来到他家里。进门之后，依然按照事先约好的虐待方式把他捆住了手脚。起初他以为这是李一江的爱好，根本没当一回事，还一个劲儿地配合李一江。之后李一江把音响开得大大的，开始折磨他。当然李一江最后还是割断了他的喉管。接着是第三个，这个人是当时虐待李一江最狠的一个。这个26岁的同性恋者是四个人中年龄最大、身体最壮的一个。李一江杀死他之后，觉得这样未免太便宜他了，他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，他要剁下那个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东西。李江一脚把他踹翻过来，举刀就向那里砍去。最后李江不但割断了他的喉管，还在他身上捅了几十刀，最后还挑开了他的肚子。最后一个是在校大学生，李江在一家宾馆虐杀了他。 李江终于报仇了，但后来他似乎从报复中找到了快感，杀人便指向了同性恋群体中的不确定对象。李江制造的连环杀人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。警方发现，从2002年年底到2003年3月，北京市海淀区连续出现了多起情况类似的室内杀人案，遇害者均为青年男性，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。作案地点有三起是在被害人家中，一起是在宾馆里，另一起是在野外的树林里。尤其是3月份，从3月10日开始，每隔10天就一名男子被同样的手段杀害。北京警方联合对此案进行了侦破，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之后，警方发现被害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，有同性恋倾向，并伴有受虐倾向，喜欢上网聊天。警方通过刑侦手段查找犯罪嫌疑人时，通过排查及技术侦查，很快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海淀区某小区内，并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同性恋倾向。经侦查，警方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某小区3号楼18层。2003年4月4日下午，刑侦人员在该小区发现一名遛狗的男子，形迹与外貌特征与此案有重大嫌疑，将该人抓获后进行盘查，并对指纹和 DNA 进行比对。这名23岁的英俊男子就是李义江。他见到公安人员之后，第一句话竟然是：你们是不是找我？然后他带着公安人员回到住处，拿了些生活必需品之后，又到了公安局。在坦白杀害了5名同性恋者的犯罪事实之后，李义江向警方提出要求，对他作案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。在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介入之后，检察员提讯时也对李义江短期内连杀5人的疯狂行为感到不可理解，甚至他连警方并不掌握的一些犯罪情况都娓娓道来。加上李义江供述其家族病史中其祖母患有癫痫病，其母亲患有精神病的情况，警方和检方为了慎重起见，向北京某专业医疗机构提请司法精神鉴定，以判断李义江的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。经北京某专业医疗机构的鉴定，结论为被鉴定人李义江未见精神病，案发时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，有完全责任能力。警方还查实，在2002年年底，李义江还先后在北京某公厕内、某河边杀死2人，伤1人。而早在1994年2月21日，李义江曾将一名疏远自己的同班男生杀死。也就是说，1980年出生的李义江，在9年的时间里杀害了7人。2004年8月20日，李义江被执行枪决。好，这故事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266， 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